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早晨。咁我哋今日嚟到主嘅面前，我哋要将我哋敬赞美同敬拜嘅祭咧，系献上俾我哋嘅主，我哋呢一位亲爱嘅天父上帝。好，当我哋未开始嘅时候咧，我哋今日嚟读一段嘅宣召嘅经文，宣召嘅经文，我读俾你听啦。呢篇这个宣召经文喺诗篇148篇嗰度系咁样讲嘅。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从天上赞美耶和华，在高处赞美他，他的众事者都要赞美他，他的主君都要赞美他。日头月亮，你们要赞美他；放光的星宿，你们都要赞美他；天上的天和天上的水，你们都要赞美他。愿这些都赞美耶和华的名，因他一吩咐便都造成，因为独有他的名被尊崇，他的荣耀在天地之上。他将他百姓的国高举，因此他一切圣名以色列人，就是与他相近的百姓，都赞美他。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让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来赞美他。首先我们用一首我们很熟悉的这首诗歌，让赞美飞扬。我们用广东话来唱好吗？我们试一下，不唱，我们先第一次先用广东话来唱，我们一起来唱，让赞美飞扬。
在这美丽的时刻，我们常在一起，神的爱拥抱住我们，神的灵充满这地，当情节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极具跳舞让成欢呼，凡有气息都有赞美他，让赞美从四处响起，让音符在空中飞舞，让我们的心向山敞开，让赞美从四处响起，让音符在空中飞舞，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
再来一次广东话试一下。
在这美丽的时刻，我们常在一起，神的爱拥抱住我们，神的灵充满这地，当情者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极固跳舞让成欢呼，凡有气息都有赞美他，让赞美从四处响起，让音符在空中飞舞，让我们的心向山敞开，让赞美从四处响起，让音符在空中飞舞，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
国语再来一次。
在这美丽的时刻，我们相聚在一起，神的爱拥抱着我们，神的灵充满着地，当尘屑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眼，击鼓跳舞扬声欢呼，凡有气息都要赞美他，让赞美从四处响起，让音符在空中飞舞，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让赞美从四处响起， 妹从四处响起，让音符在空中飞舞，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让赞美从四处响起，让音符在空中飞舞，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
我们在神面前做一个祷告，主啊，是的，我们的心向你敞开，你就是我们唯一要敬拜和尊崇的那一位创造万物的主。我们在你面前苦苦地敬拜你，因为主啊，你主动地透过你儿子耶稣基督行近了我们的生命。主耶稣啊，我们多谢你，我们多谢你走入我们的生命当中，陪伴我们走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我们今天诚心地透过赞美的歌声，用美妙的音乐，我们一起的来诚心的敬拜你。主是的，你是那位圣洁的主，你是那位伟大的主，我们将一切颂赞都归给你。求你悦纳我们的敬拜，求你悦纳我们在你面前向你的敬拜。多谢主，你与我们每一个在家中敬拜你的弟兄姊妹同在。多谢你，多谢你这一位圣洁慈爱温柔的主耶稣，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圣哉，圣哉，圣哉。我们用最高的敬拜献给我们的主。圣哉，圣哉，圣哉，全能大主宰，清新欢悦歌咏高声中主圣音，圣哉圣哉圣哉，恩赐永无减改，荣耀与赞美归心一真神。再来敬拜祂，圣在圣在圣在，群圣谦拜父，各以华丽金冠奉承宝座之赐，千万天君天使虔敬崇拜上主，圣在如今在，永在亦万年。第三节，圣在圣在圣在，主创合万类，罪人现得展望，真主为国永光。耶和华为圣哉，谁与上主合璧，天能主远避，大在天地王。最后一次，我们大声地唱，圣哉圣哉圣哉，全能大主宰，上地下海中，万物众主尊称，圣在圣在圣在，恩赐无减改，荣耀与赞美
灰心一阵散。
是的，愿主这一位三一的真神悦纳我们在他面前对他真心诚意的敬拜。这首诗歌更多爱你，是的，主，我们在你面前要更多的爱你，我们要屈膝的向你求，听我们所求，就是我们真心意的对你说，主啊，我们要更多的爱你，更多的爱你。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向主表达我们对的爱。
更多爱你我主，更多爱你我屈膝向你求，听我所求，这是我真心意，主我更多爱你，更多爱你，更多爱你，让苦难与忧伤操练我心，他们是你使者与我齐歌，更多爱你，更多爱你，更多爱你。
第三节，
前我最靠世中贪讨爱耶，令主求主赐福，但要记得，这是我心祈求，主我更多爱你，更多爱你，更多爱你。
最后一节，
纵使一生相穿，亦要争重争，难纵使我的心向你呼唤，这是我心祈求，主我更更多爱你。
是的，弟兄姊妹，好像这首诗歌所说的，我们今天的敬拜里面，我们都敬拜到神是一位伟大的神，是值得我们去敬拜，祂是圣哉圣哉。但我们都不忘记这位神是这么伟大，也都是我们心里面深深所爱着的那一位的主。这首诗歌我觉得虽然很简单，但也很有意思，都可以表达了我们内心那种对主的那种的爱。好像副歌所说的，主啊，我更多爱你，这个是我心里面所求的。弟兄姊妹，你在敬拜的过程里面，这首诗歌是不是你所用来向神求的呢？就是求神，主啊，让我更多的爱你，更多的爱你。我们再唱第三、第四节，再唱一次，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第三节，
前我最靠世中贪讨安逸，令自求主赐福，但要记
这是我心祈求，
这是我心祈求，主 你，更多爱你，更多爱你，纵使一息尚存，仍要颂赞。冷纵使我的心向你呼唤，这是我心祈求，主我更多爱你，更多爱你，更多爱你。
让我们在主的面前安静片刻，在这个时刻我们安静自己，继续的在心里面，在安静中对主说，主啊，这是我心祈求，主，我更多的爱你，更多的爱你，更多的爱你，直到我见你的那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好感谢主，真系常常唱诗敬拜，有咁美丽嘅音乐，真系好感谢主。又使用咗咁多爱主嘅基督徒写低咁多美丽嘅音乐，有咁美好嘅歌词，帮助我哋去敬拜神。我哋感谢神，都多谢阿师母啊！佢一直以来从认识嘅到而家。啊！佢都彈咗一首嘅好琴，其實我都好享受每一次敬拜裏邊有佢喺身邊同我一齊嘅侍奉神。感謝主，神上帝俾我哋實在有好多嘅恩典。弟兄姊妹，今日我哋要翻去啊《傳道書》虛空與滿足嘅呢一個嘅主題啦。啊，今日我哋要翻《傳道書》去睇咧，就係《傳道書》第四章十三一直到五章七節嘅呢個部分。五章七節嗰部分，當然我哋就會繼續再講啦。今日會講一啲，但今日比較多係集中喺四章十三節一直到五章一節五章三節嗰部分嘅。嗱，弟兄姊妹，《傳道書》咧呢幾次同你哋分享裏邊，其實我自己係領受咗好多嘅，因為裏邊有好多嘢過去都唔係好明白嘅。但再重新去看的时候，预备的时候，其实自己是得了很多很多的益处。我盼望在上帝的信息位里面，你可以跟我一起去走过这一条路，我们去怎样在神的话语里面去认识神的教导。特别旧约这个传道书 是一个相当有文学 的造诣，文学的质素是很高的一本书。咁我哋一齐去学习嗱，满足与空虚与满足喺《传道书》四章十三节。今日我哋会继续嘅再去睇。弟兄姊妹，可能你都已经忘记啦吓，牧师病咗成个几两个月，冇继续去讲呢样嘢。再加上又咁啱系复活节、受难节，所以我哋都比较围绕住复活节嘅嗰个嘅信息。嗱，今日我哋又翻去原初我哋所希望喺今年里边去讲《传道书》嘅呢一个嘅谂法啦。上一次我講到裏面，你唔知仲記唔記得啦嚇？咁喺網上裏邊咧都有俾你睇到嘅。嗱，我哋講到喺四章裏邊咧，喺一到四章，所羅門咧係向上睇係嘛，向下睇，向內睇，向周圍睇啦係嘛？佢用呢個四個大嘅範圍喺嘅咁樣嘅帶我哋去睇周圍嘅嘢，因為佢要實驗呢個人生。嘅十年嘅目的系咩？就系要同我哋提出嚟，到底人生究竟人生值唔值得活落去？人嘅讲嘅过程里边，的确我哋发觉人生系有好多嘅虚空嘅。喺个虚空嘅里边，我哋常常觉得我哋心灵都系虚空嘅，或者你话空虚都系咁样，系嘛？我哋可能又拥有银行里边拥有好多嘅钱，或者我哋有好多嘅屋，或者我哋有好多嘅嘢，但系唔知点解咧，好似越多嘢。就心灵里面就更加的空虚。嗱，呢个就系我哋值得翻去《传道书》去睇，睇下呢一个上帝所使用嘅呢一个 在当时可以说非常有智慧的王所罗门，他怎样去跟我们谈人生，到底值不值得活下去的，这个这样的主题。今天我们来到向周围看，上一次我讲到讲到向周围看的时候，传道师四章一到三节，他去到哪里看？去到法院看，是不是？记不记得？你记得的了，我跟你讲你就想起了。咁四章一到三节佢又去到咩啊？四章嗰度咧，到四到八节咧，佢就去市场嗰度睇。喺市场嗰度睇，我哋讲到咩咧？佢睇到有四种人，一种系咩咧？就系好勤力嘅人，佢好勤力，佢好聪明，但系咧俾人嫉妒，俾人整蛊佢，最尾又所罗门话都系虚空，系嘛？跟住佢睇到懒惰嘅人，系嘛？懒惰嘅人。不做嘢，佢话呢啲人更加虚空，因为咧佢咩啊？佢自取灭亡。嗱，仲有一种寻求中庸之道嘅人，或者我哋话系一个懂得知足嘅人，啊，懂得知足嘅人，佢话呢啲人真系美好，因为佢拥有之后咧，佢懂得去享受，啊，佢懂得去感恩，啊，呢系一种懂得知足人。佢讲到第四种人系孤单嘅人。啊！呢、这个话呢、这个孤单嘅人真系好悲惨吓，好、啊、悲惨，因为佢冇父母陪伴，冇兄弟姊妹陪伴，啊，旁边冇人陪伴佢，佢好悲惨啊！嗱、啊，后来佢又去到咩？喺路上睇啊！呢、这个部分我哋讲到系九到十二节啊。佢观察有几种唔同嘅情况，佢喺到路上睇，佢都有唔同嘅。佢发现咩咧？你发现诶、哎，其实两个人咧总比一个人好。比一个孤单的人好，是吗？但是这个是比较正面的，前面你讲到孤单的人是比较负面的，讲到孤单的人。但是提到一件事，其实两个人比一个人好，因为他说两个人劳碌可以同得一个美好的那个的果效、啊、所以他鼓励我们在人生的路上应该什么、啊、应该是更多的去、啊又 去建立一种的有人可以成为你的伙伴去走你人生的路，甚至一起去做事、啊、这个部分我们提到教会里面其实都是一样、啊、也都是说为什么我们强调 有团契，为什么我们要强调在团契里面可以互相代祷互相扶持一起的侍奉，因为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啊、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所罗门在工作上在路上、啊、在彼此可以有一个彼此的照应或者关顾这一方面来看，他不断地强调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甚至他提到什么三个人更好、啊啊、这个三个人更好，如果你有更多的人在你旁边成 成为你的伙伴、啊啊、可以照应大家可以彼此的关顾、啊、这个就更加好了，我觉得是这个的确是，是吗？多啲真心嘅朋友，可以信任嘅朋友，其实真系好噶，弟兄姊妹。啊，有苦你可以向人向佢诉苦，系嘛？如果系基督徒更加好，佢可以为你祈祷，甚至有啲真心嘅好朋友可以帮你解决你嘅问题。啊，呢个系所罗门所讲嘅，其实都呼应咗新约圣经里边对教会对信徒嘅教导。好啦，今日我哋嚟到咗咩咧？我哋嚟到啦。周围睇嘅呢度咧，继续嘅佢去到第四个地方啦，系嘛？头先讲咗喺周围睇，佢去咗几个嘅地方，去咗市场，去咗咩啊？去咗法院，系嘛？去咗喺路上。嗱，今日嚟到第四个地方，喺皇宫。嗱，我唔知我网上有冇呢段经文吓，有冇啊？有吓，多谢。嗱，喺四章十三到十六节，我哋讲一讲呢一个。啊，喺传道师四章十三到十六节咧，呢度咁样咧，我读俾你听吓，我读俾你听。嗱，弟兄姊妹同样啊，请贤良牧师喺你面前沉气啊啊，因为咧啊，我好鼓励你咧啊，对你自己系一个帮助就啊，特别听到嘅时候啊，喺你嘅身边咧放一本圣经啊，打开个圣经啊，讲到边度嘅时候去睇下啊，呢个系帮助咧你有一本圣经啊，呢本圣经咧唔系即系放喺嗰度生灰尘。而且你可以在里面写下一些东西、啊、这个对你有好处的，这个真的对你有好处的、啊、因为上帝喜欢我们、啊、在学习计划以上那种努力就是那种自动自发、啊、那种主动去亲近神的话语，去学习神的话语，我相信神是喜悦的，因为 一直以来在圣经里面教导，神最喜欢人哋乜嘢，甚至对佢嘅百姓就系咩啊，愿意听佢嘅说话，学习佢嘅说话。嗱，传道书四章十三到十六节咁样讲：贫穷而有智慧的少年人胜过年老不敢啊不肯纳简系嘛？应该系纳简的愚昧王啊，愚昧王啊！这人是从金炉中出来作王，在他国中生来原是贫穷的。我见日光之下，一切行动的活人都随从那第二位，就是起来代替老王的少年人。他所治理的众人，就是他的百姓，多得无数。在他后来的人，尚且不许悦他，这真是虚空，也是宝风。哎呀，如果你咁样读咗之后咧，读咗之后咧，好似明白又好似唔明白，到底佢讲乜嘢啊？到咧所罗门去到王宫嘅时候，佢讲出呢一段嘢，就系贫穷而有智慧嘅少年人胜过年老不肯接纳别人劝导嘅嗰个愚蠢嘅王。佢讲到呢个到底系讲边个咧？佢到底系讲乜嘢咧？嗱，呢个系我哋要再去睇噶啦。当所罗门周围去睇嘅时候，佢嚟到王宫嘅时候，佢其实好真实嘅。佢喺实验呢个人生嘅里边，佢都去到一啲地方就系王宫里边嘅情形。点解我哋会提到话所罗门应该系去到王宫咧？系嘛？我同你话佢去到王宫点解？因为这一段经文里面出现了一个字，什么字啊？王了嘛，是不是？十三节说什么？贫穷而有智慧的少年人胜过年老不肯接纳别人劝导的那个的愚昧王。一个虽然贫穷却有智慧的少年人，却是胜过一位年老不肯接纳别人劝解劝导的那个愚蠢的王。他讲的是这个意思。嗱，呢度提到咩咧？一位愚蠢嘅老王同一位贫穷却有智慧嘅年轻人。嗱，呢度提到王。嗱，我哋再睇十四节喎。嗱，如果你有圣经就最好啦。呢度牧师就冇放喺上边啦。你睇圣经咧，喺十四节上半节话咩咧？这人从监牢中出嚟作王，又出现王，系咪？嗱，既然佢讲到作王嘅话，呢度系讲到一个有王权嘅一个地方。有王权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就是王宫咯。这个人从监牢中出来作王，在希伯来文旧约希伯来文监牢的这个字可以有两种不同的翻译。我们中文的和合本的翻译呢，在旧约希伯来文这个字呢是叫锁链锁链之隔，就是监牢的意思。所以中文和合本就直接翻译是监牢的意思了。意思就是说在监牢里面是什么情形，就是你手脚都要锁上链。所以这个第一种的解释。第二种呢就这样解释，叫流亡之家。什么叫流亡之家呢？是指从一个流亡的身份，从流亡的身份中叫回到自己本族的意思。很可能这里是指什么呢？这个人，这个坐监的人，在监牢里面这个人，后来作王这个人，他本来是贵族来的，后来他流亡回到自己本族的时候，甚至有学者认为很可能发生一个革命的事件，他回到自己本族，可能有一个革命的事件，以致后来他从金炉中出来作王。这两种的解释都可以去接受的，都可以接受，就看你怎样去看。弟兄姊妹，十五节就说什么呢？他这里说了，是吧？如果我们从头先的，你跟着我的思路去这样去解释去看呢，如果是真的有一个革命的事件发生过，这个人流亡 ,OK, 流亡跟着是一个贵族来的，他回到自己本族 ,OK, 十五节说什么呢？我见日光之下一切行动的活人，很奇怪，如果你真的没去理解呢，你没去真正去听呢，你发觉到底讲什么呢？突然间走出日光之下所行动的活人，这一节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发生一场革命的事件之后，有些人还活着，还可以行走活动，跟着就随从那第二位，经文里面说 随从第二位，这个第二位当然就是这个贫穷而有智慧的少年人。似乎我们看来这一节经文，所罗门其实是讲着有一个政权的改变，这个政权的这个改朝换代正在发生这个革命里面，所以正出现第十五节他说什么，请注意第十五节说什么呢，我见日光之下一切行动的活人都随从那第二位，就是起来代替老王的少年人。所以这段经文是这样的理解，在皇宫里面的情形里面发生了一个这样的事，意思就是说有很多人很喜欢这个少年人，甚至是拥护他的。他说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这样的理解。好了，我们再看下去，好吗？再看下去，第十六节就这样讲，他所治理的众人就是他的百姓多得无数，有没有？所以我们前面已经讲应该有很多人，他有人是拥护他的曾经是拥护他的。为什么这样讲这样讲，这里讲明了这个年轻人作王的时候，他所管治的百姓是很多的。不过后面那个说话呢，就给我们看见了所罗门所讲，跟着就讲，不过是很多人拥护他，他管治了很多的人。不过跟着有什么呢？在他后来的人尚且不许悦他。哎呀，发生什么事啊？是的，曾经很多人拥护他曾经有人很多人喜欢他，但后来呢这班人呢又不喜欢他了。跟着所罗门就加了一句，是什么？我们最熟悉的，唉，这个真是虚空也是暴风。这个是一个完全超出人所意料的转变，很可能是这样的情形，是吧？很可能有一天这个年轻人他老了的时候，同样是好像前面讲过那个老王一样，很顽固，不听劝导，而变成一个很愚昧很愚蠢的一个王，这个真是虚空也是暴风。我们常常说什么呢？有没有注意到有些时候千万不要说别人，很可能这件事发生在你的身上。有些时候会不会这样？你有没有发觉即是历史会重演的，所以真是虚空，真是暴风。所罗门贵为一国之君，我相信他自己都亲身看过或者经历过，在他身边有一群人是奉承他的，那些奉承他的小人，我们讲到说那些绑大脚拍马屁的人，因为他是一国之君，他是有权势有财势的人。作为一个拥有皇权在握的君王来讲，有些时候他心里面都会知道哪一些人是真正是称赞他的，还有哪一些人是为了在他身上想得的好处而什么而奉承他的，这些小人。这个在皇宫，他去到皇宫的时候，他将他自己所看见的他将他表达了出来。在这段经文里面讲到什么呢？其实讲到在皇宫里面这些权位是很容易改变的。过去人类的历史当中，凡是政权的里面的转变，其实我们在现代里面都看得不少的了。这里让我们看见有两方面的真理。所罗门透过这里简单的这几句说话，其实给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真理。第一个真理是什么呢？弟兄姊妹，一，政权的权位是不稳定的，是吗？好可能在这段时间你非常的受欢迎，但是到了下一个朝代换了人做了，你就被厌弃了，或者另一群人兴起的时候，他们就做什么？就唾弃了。所以我们不需要把政治的这些权力看得太重要。政权的权力是不稳定的。在这个经文当中给我们看到这个第一个真理。所罗门提醒我们，政权的权位是不稳定的，不断的发生，是吗？过去很辉煌的，在旧约历史里面，亚述国波斯马代甚至罗马政权罗马政权这么大的版权，今天你看看罗马政权在哪里，他提醒我们这件事。弟兄姊妹，接着呢，弟兄姊妹，他又提另一件事， 受群众欢迎也是不稳定的。这是第二个真理啊。群众的欢迎，你都不需要去信靠这一班群众的。不要将这个这样的东西放在，不要将这样的那个信心的建立保障放在人那些欢人人欢迎你的这班人的身上。为什么？这里有一句说话是英国民主共和国的十七世纪的政治领袖，叫做克伦威尔啊 ，Oliver Cromwell 啊，呢个人咧系建立咗英国嘅民主共和国嘅一个政治领袖，佢叫 Oliver Cromwell 啊，克伦威尔嘅一个咁嘅人，佢相当对英国嘅呢个民主共和国系有一个好大嘅影响啊，甚至对民主嘅国家系一个好大嘅影响。佢嘅思想，佢嘅理论，佢曾经对自己嘅朋友咁样讲过啊，佢曾经咁讲过。那個網上嗰度有冇啊？有冇呢個？你啊，嗰個 Crum 啊 ，Oliver Cromwell 有啊。佢話咩咧？佢對佢朋友講，佢話不要信靠嗰啲對你歡呼聲嘅人，因為嗰啲群眾咧，佢哋會咁大聲嘅歡呼你。當你同我走向我斷頭台嘅時候，佢哋亦都會咁樣嘅歡呼。一個政治家，佢咁樣提醒自己啊。嗱，呢个政治家克伦威尔，佢咁样讲系咪有道理咧？嗱，如果我哋常睇一啲国际嘅政治新闻嘅时候，你就会发觉群众嘅嗰种嘅欢呼、欢迎系无常嘅，系不定嘅。所谓喺讲政治论坛里边，常常出现一个字咩啊？民意如流水啊！民意如流水啊！现在向你欢呼。叫话咩咧？但系当你送上断头台嘅时候，可能欢呼嘅人系同一批人。哎呀，呢、这个真系好有意思吓！甚至好多时候喺好多嘅团体嘅里边，喺教会里边，我哋都见到呢啲咁嘅事。真系弟兄姊妹，呢个场景熟唔熟悉啊？你觉得佢讲呢句说话咁嘅场景啊，熟唔熟悉啊？啊？圣经里面发生在哪个身上啊？你知道啊，我要讲啊，是不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发生过啊？啊，啱几个礼拜前系嘛？耶稣在世上最后一周的第一日，所谓的中树节的嗰个主日里面，你骑住嗰个驴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仲记唔记得牧师讲呢篇道啊？我想你记得系嘛？我哋每一个人都记得，但我哋记得，但我哋好多时候冇去想到呢一幕的时候。其实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是有真理在里面的，是吧？犹太人群众夹道大声欢呼，何善啊何善啊，那从主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是吧？哇，在那里赞美耶稣啊，欢迎你耶稣。但是呢，五日之后几乎同一批人大声要求，呼喊要求什么？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同一批人，耶稣降生前的900年前，所罗门就写低了这么有智慧的话语，不要去信任迷醉群众欢呼的声音。今天群众对你欢呼，可能不久的将来唾弃你的，送你上断头台。求主帮助我们啊，我们都很喜欢别人向我们欢呼，我们都很喜欢别人给我们什么？给我们赞美，是吧？是吧？人家说，人家赞美你就好像吃 ice cream 一样，哇，好舒服，是吧？求主帮助我们，耶稣，神在圣经里面，不单止所罗门王，甚至耶稣基督都提醒我们，不是要群众的欢呼，是要上帝的喜悦。群众喜欢你不需要太开心，但上帝喜欢你呢就应该开心，因为上帝喜欢你，他不会改变的。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看见所罗门去了不同的地方，他看到不同的 景象，是吧？当他研究人生究竟值不值得活下去的时候，他去到法庭，他去到市场，他去到路上，他去到皇宫。现在来到哪里啊？啊，很犀利、哦！现在他来到第五个地方，圣殿。来到圣殿， 圣殿是犹太人看得最重要的地方，因为这个地方是一切宗教信仰活动的中心点。在传道书第五章下一到七节会讲这里，今天我们不会讲完，不过不要紧，我们继续。所罗门在敬拜方面，他也同样有不同的劝告的。你有时觉得很奇怪，难道我去圣殿敬拜神都会有虚空吗？你有没有想过？他这里是这样说的，你看过经文，去圣殿敬拜神都虚空的。啊，这个很值得你思考了。啊，我们再看下去。啊，所罗门在这段经文里面，他提出三方面的虚空，在圣殿里面敬拜神会发生的虚空。啊，我们一起看下去，很快。第一什么呢？弟兄姊妹，献祭的虚空。啊，弟兄姊妹，你来到神的面前，你献祭，哇，你唱诗歌赞美，哎呀，神啊，我献给你这个赞美的祭，或者你奉献，啊，或者你祈祷，啊，或者你这个叫献祭，是吧？献祭都虚空。他说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方面是献祭的虚空。第五章一节叫什么呢？你到神的殿要谨慎。啊，请跟住啊，圣经下，你跟住你的圣经下。你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因为近前听胜过异媒人献祭。他们本不知道所作的是恶。所罗门提到我们献祭给神敬拜他，难道亦都会有虚空吗？这一节所罗门提醒，在圣殿的时候可能都会发生虚空的。所谓什么叫虚空？还记不记得？再考虑了，你到底有没有听到什么叫虚空？我第一次讲信徒师有提什么叫虚空？空就空空。什么叫虚空？或者这样讲，虚空反面是什么？益处。或者我说他这个提醒我们，在圣殿敬拜的时候可能都会发生什么？发生一个你敬拜了，你献了祭之后都得不到益处。他说的是什么？异媒人的献祭和进前厅的一个比较。啊，这个很重要，大家知道吗？这个提到一个什么呢？就是因为进前厅和一个异媒人的献祭。啊，这句说话，这个比较很重要。他说什么？你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你来到神的面前，什么到神的殿呢？或者是以前我们实体敬拜，你来到教会的时候，其实这句说话是讲到什么？就是总就是讲你来到神的面前最简单。你去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你每一步都要什么？都要小心。那谨慎这个字有什么？有认真的意思。你来到神的面前要认真，不要很轻率。谨慎的字有认真，有什么？有你要留意，要小心，要警醒。他说的是这个，你到神的殿的时候要谨慎脚步，即是你到神的殿的时候你要留意，你要小心，你要警醒你自己的行动。为什么呢？弟兄姊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到圣殿，你到圣殿来，你来到教会，教会就是神的殿，是吧？你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唯一的目的就是什么？就是敬拜嘛。可以这样讲的，来到教会不是为了要跟别人 social 的，其实比较重心你来到敬拜的是跟你敬拜神嘛。而敬拜可以说是在我们的侍奉当中是最神圣最崇高的服侍，所以一定要好好地预备我们的心。所罗门这里提醒谨慎脚步，就是这个意思。在我们教会里面这么多的服侍里面，弟兄姊妹，请记住敬拜神，即是说你来到神的面前，或者祈祷会又好，或者是我们来到圣殿里面，我们敬拜神的时候，总之你在灵修里面，你来到神的面前，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一个很神圣很崇高的一个服侍，所以要好好的预备心。敬拜实质的意义是什么？当我们讲敬拜的时候，我们常常讲到，啊，唱诗歌，啊，祈祷，啊，或者背经文，啊，是吧？我们会讲到这一切的东西，但是敬拜实质的意义是什么？我想问你，不是只有一个行动，它实质的意义是什么？敬拜实质的意义就是你向神 信靠信服，这个叫敬拜。而真正的信靠信服是从什么？你听，懂得听神的话语开始的，是吧？你怎样可以信服神，信靠神啊？你没有他的话语，你怎样信靠他？他从来不跟你讲过说话，你怎样信他？你怎样信服他？他都没有吩咐过我，我怎样信服他呢？所以这样讲，调回转头，敬拜就是向神信靠信服，而信靠信服就是从什么？听神的话语开始。嗱，而家你明白啦。如果你嚟到神的面前，你冇好好嘅预备心要听神的说话，就正如第五章一节所罗门所讲嘅，你到神殿要谨慎脚步，因为要咩？喺屋企大声讲啊，因为要咩啊？近前听，注意到吗？要近前听。我们去敬拜神最重要的就是什么？是听，要听。听的目的是什么？你为什么要听啊？你为什么要来到，你为什么要去查经班啊？你为什么要去上主日学啊？你为什么要来崇拜听道啊？为什么？你听的目的是什么？没事做，就听听下。是不是这样？不是。听的目的就是要遵行，遵守神所教导我们的话语。你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因为要近前听。近前听这句说话很短，但非常的重要。所以如果你听都不想听，你敬拜又不想敬拜，唱诗赞美在装模作样，是吧？开下口又不是用心唱，看到那个领唱的人，我常常觉得很可怜的。有时候不同，以前我过去不同教会敬拜，有时候那些带领敬拜的人有时候都很什么，我觉得有时候都很可怜。因为为什么呢？他一尾哇，他很用心唱，哇，他 很投入的敬拜，但会众呢个个在那里不开口的。有些人呢就都不知道是不是有唱，就一尾在那里抹口，是不是装模作样啊？弟兄姊妹，你只是去到神那边，你觉得自己已经献上一个很好的祭物，或者有些人给了一些奉献放在奉献箱里面，你以为自己已经尽了一个信徒的责任，你以为神会喜悦吗？神会喜悦吗？你不想听，你又不想真的用心唱诗歌去敬拜。如果你真的在神的面前是这样的话，你认为上帝会喜悦吗？其实就是第五章一节所讲的愚昧人献祭，本不知道所作的是恶。听清楚啊！如果我们不来到神的面前，不是谨慎自己的脚步，再听清楚，谨慎就是什么？认真留意，小心警醒，预备自己的心。跟住，如果不是来到神面前，而是听的，去遵行，去信服，去守住神的话语的话，这个就是第五节所讲的愚昧人所献的祭，本不知道所作的是恶。来到神的面前，谨慎警醒，小心认真，因为你要从心态从你的心态是怎样，就反出影出来什么？你的态度。这个态度同时就在行为里面表现出那个结果。愿意用心听神的教训是蒙神喜悦的，远远胜过你所献上的。是所罗门在圣殿这个地方看见，如果我们敬拜神不是用这样的态度的话，我们所献祭，我们所敬拜的都是虚空，一点益处都没有。新约福音书里面，耶稣好多次，每一次他同人讲一些重要信息的时候，你记不记得啊？我大概的立一立，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至少有六七次，他在人的面前的教导的时候，他讲一句说话很重要。他讲完之后，他讲一句说话很重要的是什么？有意可听的就什么？应当听。 他提醒那班听他讲道、听他教导的那班的人，当神的话语出了去之后、解释了之后、出了去之后，他说什么？有意可听的就应当听。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很重要的一件事。弟兄姊妹，到底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是怎样听到的呢？我们的态度是什么呢？是不是好像耶稣说有意可听的就应当听？是不是好像所罗门所教导的近前听，一个这样的态度去听神的话语呢？是带着一个愿意顺从、信靠在神的面前谦卑的去领受神的话语，去调整我们的心态和我们的行为呢？圣殿是犹太人社会、犹太人的社会、政治、经济和宗教的中心，所以圣殿对犹太人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牵涉的范围比起今天我们新约教会来讲有更重要的地位在里面。圣殿是他们公众崇拜的地方，当我们来到神的殿的时候，必须有一个敬畏的心。这个是谁说的呢？弟兄姊妹，是谁说的？谁说在神的殿里面是有应该要有一个敬畏的心？记不记得？不记得了。是雅各，旧约的雅各，以撒的仔雅各，在创世纪28:17，他那时他认识了神的之后，他是有一个这样的心态，他说一句说话，他说什么？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听清楚啊！当他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他去敬拜神的时候，无论你讲这个神的殿，那时候他们都没有神的殿，是吧？但他讲这个说话很有意思，就是讲到将来可能有的圣殿，是吧？但对他来讲，那时候他没有圣殿嘛。但他认为神的殿就是什么？就是神的同在来到神的面前来叫的时候，这个地方就是一个何等可畏的地方。因为当你亲近神的时候，其实 是什么？也都同时是什么？天的门都在那里打开了。我都这样认为，当我们来到教会，来到教会敬拜神的时候，我们奉主的名开始敬拜的时候，弟兄姊妹，其实我们是站在什么？我们都站在天堂的门，天的门，是迎接神这位万王之王。你还记不记得摩西在朝见神的时候，当他在旷野，他见到荆棘里面有火的时候，他见到神的时候，他朝见神的时候，摩西连自己穿的鞋都要脱了，他都要脱了，他表示什么？表示神是圣洁的。在神的面前，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敬畏的心，我们没有预备好愿意聆听神的话语的心态，听了就愿意去顺服遵行，就算你奉献了一些的钱，你放一些礼物在圣殿、在教会的里面，神不会喜悦你的奉献。请你留意、留心第5:1所说的，你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因为进前听胜过义媒人献祭，他们本不知道所作的是恶。因为义媒人虽然的献祭都是虚空的，因为他没有谨慎认真预备自己的心进前听。很简单的一句说话，其实我觉得这个信息很值得我们去思考。在旧约撒母耳记上有一段经文很重要，其实也都是我们讲到所罗门说进前听这件事的时候，其实也都被我们从这个经文看见，在旧约里面神就已经教导我们在圣殿里面，或者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应该有的态度，上帝到底要我们怎样来敬拜他， 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二十二到四十三节，神要他的仆人撒母耳责备并且提醒扫罗王，因为点解呢？这个亦都系神最尾点解拒绝咗扫罗王？神点解兴起大卫王？甚至应许大卫王的后裔以后就是那个弥赛亚基督，就是那个神所应许的那个的真正的王呢？请你听这句经节，我网上那里有没有？我也有比下。弟兄姊妹，请你看网上那边，我有经文，这个经文很重要。那里说什么呢？撒母耳讲的，撒母耳说什么呢？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像喜悦人听从耶和华的话呢？你听到吗？听从胜过献祭，听命胜过公羊的脂油，因为悖逆和行邪术的罪是相等的，相同的，还梗如拜虚无偶像一样，因为你拒绝了耶和华的话，耶和华亦都拒绝了你。看到吗？短短的经文里面重复了两次听神的话。弟兄姊妹，现在因为疫情的原因，我们都不可以回到教会有一个实体的敬拜，我们都是在网上敬拜。请原谅我在这里再提醒，我们在家中上网敬拜是很方便的，是吗？我们不需要花很多的时间预备，好像以前那样，要出门要预备，要化妆或者整得好好，又或者我们要开车去一段的路，我们只可以参加教会的崇拜的聚会。现在不用了，你吃完早餐，你睡晏一点，你都可以起身，时间到了十点半，我就打开上网，我就可以敬拜。甚至你迟一点，你都可以再去敬拜，很方便。但是我请你留意，在家中敬拜神同样要预备好自己的心态，以敬畏神的心唱诗赞美和聆听神的话语。因为你到神的殿，你来到神的面前要谨慎脚步，因为近前听胜过耳媒人献祭。要谨慎，要留心近前听神的话语。这个在所罗门去到圣殿的时候，他看到有很多当时那些所谓神的子民、神的百姓、神的儿女，他们在圣殿的敬拜的那个态度，他觉得就算你献祭，你唱得多大声都是虚空，因为你没有谨慎脚步，你没有近前听神的话语。那些是耳媒人的献祭。第二，在这里讲到两件事我们可以值得去看的。第二方面，在圣殿里面的虚空是什么呢？跟住落嚟，佢讲话第二、第三节啦，系嘛？佢前面讲到个心态系嘛？我哋嗰个嘅嗱，第二等咧讲咩嘢咧？就系冇经过思考无言嘅嗰啲冒言嘅啊，冒感冒无言嘅祷告啊，无言嘅祷告，冇经过思考无言嘅祷告。嗱，第二、第三节系咁样讲噶，你在神嘅面前不可无失开口啊，佢咁样讲啊，也不可心急发言。因为在天神在天上，你在地下，所以你的言语要话少，要咩啊？话少，事务多就令人作梦，言语多就显出愚昧啦。啊，呢度讲咩啊？喺神嘅面前，喺圣殿里边，你敬拜神嘅时候，有一样嘢要好小心，就系我哋常常都冇经过思考一种无言嘅祷告嘅里边。在神面前，我们不要无失开口，也不要心急的发言。这里是讲到什么？是讲到向神祷告方面，我们都可能会跌入虚空的里面的。我再讲，这里比较多是什么？讲在圣殿的里面，是一个公众的场所，群体的敬拜里面。到底无失开口是什么意思呢？这里说，是吗？在神面前，你在神不可无失开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你成段去看，他讲一件事，就是当你心急的时候，你就很容易很快讲出一些 从你口里面讲出一啲嘅说话，但系呢啲说话咧系你冇经过思考，从心里边你就发出嚟嘅祷告。我哋会有咁嘅毛病吗？嗱，呢一个嘅讲法，呢一段嘅二三到节咧，同前边嗰个谨慎嘅脚步啊，谨慎又要认真，要预备嘅心，要小心，其实系有关联噶嘛，系嘛？所以佢正提到二第二第三节话，你喺神面前，你嚟到佢面前，你除咗听佢说话，你要向佢祷告，喺神面前，你不可无失开口，也不可心急发言。所以佢提到呢一度所讲就系冇经过思考就从心里面发出嚟嘅祷告，会唔会咁样啊？我哋会唔会啊？嗱，我讲下我自己嘅失败啦，或者我自己嘅毛病啦，系嘛？我讲我自己啦吓。我发觉我自己信主多年咧，其实我有一个毛病噶，就系有好多基督教嗰度嘅所谓嘅术语啊，啊，基督教术语或者我话嗰啲属灵嘅说话咧，我哋会好随便就咩啊，随口而出嘅，就比如阿门、哈利路亚、感谢主呢啲系嘛，我哋好习惯系嘛。我有这个毛病，很多时候我自己都搞不清楚到底我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要阿门，为什么要哈利路亚。你发觉吗？这件事当我开始对神越来越认识的时候，我在群体的祷告里面，我就慢慢越来越小心，我讲阿门。阿门是什么意思？诚心所愿的吗？是吗？当我阿门的时候，我诚心所愿，希望那个人祈祷的时候，我阿门的时候，哦，他所讲的东西我希望诚心所愿。那我讲一个好想，后来我想到自己真的 很失败，很失败，因为太习惯了，随口而出，都没想的，没想，没听下人家怎样，人家到底祷告什么。就比如曾经在一个群体的祷告当中，我们大家一起祷告，有一位弟兄就为一位信心软弱，有一位人，有一个人，其实都是弟兄，他为一位信心软弱的弟兄祷告。那个弟兄这样祷告，听清楚，你听清楚，为什么我说这个是我的毛病，也是从这个例子里面我看见为什么所罗门在这里，他说在神的面前不可以无失发言的，不要随便祈，不可以无失祷告。那这个弟兄为这个信心软弱的弟兄祷告的时候，他说什么呢？他开始说，主啊，这位弟兄信心软弱，不断犯罪。当他这样讲的时候，他都未讲完整个祷告的意思，我就什么大声大声的说阿门。你明白那个门题在哪里吗？阿门是什么意思？诚心所愿的嘛，意思是什么？祈祷的话，祈祷的人说，神啊，这位弟兄信心软弱，常常犯罪，我却什么诚心所愿。这个叫无失发言。你未听，我未听完，我就很心急的发言，这个是不是很愚昧很愚蠢？这个就是这段经文所提醒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经过思考，很无言的就祷告，他说这个都是虚空的。那所罗门教导我们怎样做一个，怎样在祈祷的事上都可以得到上帝的喜悦的，所以这个很重要。看一下，可以帮我。有一次在一个祈祷会里面，我再讲另一个例子。有一次在一个祈祷会里面，有一个人为了单身的姊妹，没有结婚的，单身的姊妹祷告。在一次祈祷会，有一个祈祷会的里面，有人开始祷告的时候是这样讲的、okay? 开始有人祷告什么？主啊，求你为这些单身的姊妹预备一个终生的伴侣。这句祷告好不好？我问你好不好？好，非常之好，是吗？这个祷告是好的，是合意的嘛，为那些、单身的姊妹祷告。跟着他下一句话什么呢？免得他们在世界上失去见证。下半句我就不可以阿门了，是吗？那前面那个是前面说不要为那个弟、主啊，这个弟兄信心软弱犯罪、犯罪，我就说阿门。你死啦，你说那弟兄犯罪软弱，哇，诚心所愿，真是继续犯罪。这一句呢就为这个姊妹，单身的姊妹有个终生的伴侣。跟着下一句说什么呢？免得他们在世上失见证。这个是后来呢、 我明白认识了神之后，这句说话我不可以回应阿门的，我不可以同意他的祷告的，你知道吗？请问单身的基督徒就是失见证吗？不是嘛。不过你知道我们中国人呢有这样的思想的，好像不结婚呢就好像不是挺好的。保罗都没有结婚，你不要忘记，耶稣基督都没有结婚。保罗犀不犀利啊？圣经里面有很多先知是没有结婚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不可以跟他说阿门啊，我认识很多单身的弟兄姊妹，他们是全心投入专一的侍奉神的，他们侍奉神花了很多时间的。有一位印尼的姊妹 在德国的音乐学院毕业的，听清楚，在德国的音乐学院毕业的，他有一个相当好的教育的背景。他回到印尼的时候，在疫情当中他看到有很多智障的那些孤儿，因为经济不好，在疫情里面很多贫穷的人没有工作，所以这些父母他们没有经济可以养活这些小孩，而且是智障的。 OK， 他们将这些小孩全部就抛弃了，就扔在教会门口或者扔在路边。这一位爱主的姊妹，听清楚，她是单身的，她没有结婚的，她教育背景很好的。这个爱主的姊妹，她看到这些又可怜可怜又智障的孤儿，她就收养这些小孩，有二十几个她收养了，开始在自己家里面。她背景也是什么？她是一个相当，在印尼来说可以去德国读书都是相当富裕的有钱人来的，她收养在自己家里。因为为什么？印尼的政府是不理这些智障的孤儿，因为政府也都没有钱。这个姊妹自己又出钱，自己出钱让他们照顾他们，找人照顾他们，又到处为这些小孩需要的小孩去筹钱，而且人手不够的时候，他还去什么？去喂这些小孩，帮他们什么？抹屁屁，因为这些智障小孩是赖屎赖尿的，谁帮他们？单身的姊妹啊，可怜啊，因着基督的爱，可怜这些这样的小孩啊，帮他抹擦屁股啊，帮他洗帮他冲凉啊，教他们读书啊，尽量。请问有几个基督徒，包括我自己，比他更加爱主更加爱人吗？他是专行一个单身的姊妹，真是专行耶稣的吩咐。耶稣吩咐什么？去服侍最软弱最弱势最需要的弟兄，是不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单身的弟兄姊妹不但没有失去见证，反而是荣神益人。有很多这些单身的基督徒是将自己的生命奉献给神，诚心的顺服主，成为一个主贵重的器皿，影响了很多人的生命，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敬重。这个是我们亲眼看见的，是我亲眼看见的。所以这个祷告我不可以说阿门，我不可以说阿门。很多时候我们祷告就冲口而出，又或者说我们自己都没有在意我说的说话是什么，我为什么这样说，我们是没有经过去思考的祷告，我们就无失冲口而出。这个是因为我们太过习惯这些属灵的术语，基督教常常用这些属灵的术语，好像我们用了这些说话，阿门哈利路亚，哦，感谢主，我们就好像很属灵，反而很多时候显出我们的祷告在神面前是很愚昧很愚蠢的。从这段的经文我们看见虚空的祷告是怎样造成的呢？弟兄姊妹，为什么会心急发言？因为没有经过思考，跟着就很容易的就造成了 很无失开口，就自然的产生过多的话语。祷告的内容呢，祷告的内容大过内心所想，或者是你真正相信的，你真正所相信的。即是我们有属灵的知识，却没有一个真心的相信，这个是祷告一个最 就忌的一件事就在这里。有很多时候我们所祷告的不一定是我们所相信的，是不是弟兄姊妹？是不是啊？我不知道你，但我至少发觉在我的属灵生命，我去反省的时候，特别当我面对一样东西，一个困难的时候，啊，我在那里，主啊，是啊，你是伟大的，啊，主啊，你是叱咤风浪的，啊，我心里面很不平安嘛，是很不开心，啊，你是叱咤风浪的，啊，情绪很激动，哎呀，你是叱咤风浪的，啊，主啊，是啊，你伟大，你看顾我们，转个身不到半个钟就开始又埋怨了。你祷告的你自己都不相信，就是这里所说你的祷告是虚空的。所以弟兄姊妹要经过思考，你在神的面前你到底为什么要说这句说话，你信不信？如果你说的话是这样，你宣告是这样，但是你心里面仍然是什么呢？仍然是不信的话，弟兄姊妹，这个是虚空的祷告，没益处的祷告。正如保罗提醒我们在提摩太后书三章五节，他提醒什么？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哦，这句说话很简单，实在有很深的属灵的意思。外表很敬虔，哈利路亚，赞美主，哦，主啊，你是伟大的，你是伟大的，求你帮助我，让我渡过危机，哎呀，主啊，求你带领我的生命，一转过身又回到以前那种困难的时候，啊，就开始什么啊，又批评这个，又批评那个，又攻这个，又哇，连你的周围的人都。弟兄姊妹，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个就是保罗提醒提摩太，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希望我们向神啊，我们希望我们向神呢，我们希望我们向神的祷告是祷告所讲的说话和我们内心里面真正相信的是一致的。你要明白这件事，这个就是信徒信仰以生活里面所强调的一件事，就是在祷告这件事你所讲的和你心里面相信是不是一致啊？这个是我们希望是这样，是真实的，是真心的，弟兄姊妹，而不是什么口是心非。在神面前真是口是心非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有敬虔的外貌，却不背了敬虔的那个实意。当我们祷告的内容和我们内心所相信的是配合的，这个就是一个真正的祷告啊！但如果我们祷告所讲的说话是多过超过我内心里面我可以相信的话，这个就是所罗门所讲的这种人，这种的愚昧人的献祭，愚昧人的祷告。怎样在祷告中成为，怎样在祷告中会成为一个愚昧的人呢？心急，无失 开口，多言，你所讲的说话大过你自己心里面真正相信的，结果我们就造成了愚昧人的祷告，虚空的祷告，虚空的献祭。所罗门一句说话，其实是帮我们基督徒可以更加的了解所谓的敬虔是需要在神的面前去什么，去认真的去思考。无论我心里面，我脑里面想的东西讲出来的时候，到底我心里面信不信，这个很重要。祈祷，弟兄姊妹，我们不需要一篇很美丽的祈祷词，这个是我常常鼓励那些祈祷的人。有些人说，哎呀牧师啊，哎呀我不像一些人很懂祈祷啊，哇他们讲得很好啊。哎，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他为什么你觉得他讲得很好啊？因为呢，他已经学，他已经祈祷了很长的时间的了，他学习祈祷，你知道吗？所以祈祷要学习的。OK， 就好像一个小孩他出世了之后，他要什么？他要学习讲话的。所以祈祷不需要一篇很美丽的祈祷词。你有没有听过一篇用词很美丽的祈祷，但是心中里面却没有感动的祈祷？有没有？很美丽，哇，但是你心里面没有感动的，有没有？我听过很多用词很简单的祈祷，甚至祈祷的人呢说结结巴巴的，好像叽里叽里的祈祷，但是呢我心里面被他感动到流眼泪。 他祈祷的词不美丽，但是他感动到我，同他我在他面前流出眼泪，我心里面被激动，而且我激动到一边，他的祈祷激动了我的心。什么激动？他祈祷好像将我拱到神的面前，好像要将我口将我心打开，要将我口擘开，我一定要向神祈祷，而且激动到一度，到我祈祷的时候，他祈祷完我已经流眼泪，当我激动的时候，我向神敞开流眼泪祈祷。他不需要很美丽的词，但在基督教里面并称为讲道王子的司布真牧师曾经这样讲过。那里有没有啊？那里有是有没有司布真的那句说话？不要紧，我读给你听。我读给你听。第一句他说什么呢？他说不是我们祷告的长度，而是我们祷告的能力。他这样说。Okay? 不是我们祷告的长度，而是我们祷告的能力。我们的祷告怎样可以带来不一样呢？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为什么我们祷告不一样呢？不是因为我们祷告的长度，而是我们祷告的能力。我们祷告有没有果效，有没有能力，不是因为我有很长的祷告，而是我从内心所发出来的真实真心向神的呼求。你明白我意思吗？当我在神面前真的很真实很真心的向神呼求的时候，那种的信心，那种的信求，我跟你说，这个祷告不需要很美丽，但是可以感动人的心。基督教有一个经典的著作叫《天路历程》《天路历程》的作者本人约翰 John Banyo， 他曾经都讲过，他曾经讲一句很有有关于祷告的说话。他说什么呢？他说在祷告的时候，宁可有心而没有话语，胜过有话语而没有心。你讲过这句说话啊？他这个人都为主受了不少的苦，写了这本书，有机会都可以看《天路历程》。他说什么呢？在祷告的时候，宁可有心而没有话语，胜过有话语而没有心。我想最好的情况是什么？就是心口合一，是吧？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可能没有什么说话，但是我们的心真的这样想，这样相信，他的意思是这样。所以本人约翰的话什么呢？我宁可有心而没有话语，胜过有话语而没有心。所以所罗门在这里讲到第二方面，在圣殿中他看到的虚空，就是在祈祷中的虚空。神所要的祭是什么祭？弟兄姊妹，每一次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献上的祷告的时候，神所要的祭是什么祭？神要我们献上的是什么？不是我们所献上的那些物质的祭。神不需要，神不是你，神不是贫穷的。我们圣经里面给我们看，神是丰富的，是万福的泉源。其实他不需要 你我们献上那些物质的祭。神所要的祭是什么祭？在诗篇五十一篇十三节，就是那个什么祭？就是忧伤痛悔的灵。所以诗篇五十一篇十三节，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神要的是一种真心，是真的用心去来到他面前向他祷告的人。先知撒母耳提醒神的百姓说什么呢？在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二十二节的话什么？听命圣衣献祭。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无论现在你在家中敬拜祷告，又或者有一天我们回到教会集体的敬拜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要记住，我们不是要抢夺神的荣耀，乃是在神的面前，我们透过这个对神那个在信心里面那个真心的敬拜，尊主为大，尊祂为我们在祂面前愿意听祂的说话的时候，弟兄姊妹，真心的去荣耀祂，真心的依靠祂，我们的祷告就有益处，就不是虚空的了。你知道吗？基督徒我们聚在一起也好，或者现在在家也好，当我们在敬拜的里面真的来到神面前是真心的，不是刚才我们所说的那种情形，不在意的，没有认真的去思考的，是真的来到他面前去 将自己的心摆上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神就会与我们同在，我们就可以感受到神的同在。好，我们今天的讲道就到这里，弟兄姊妹，愿神赐福给我们，每一次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献上的祭里面，首先第一样东西就是我们愿意去听，是吧？我愿意听。第二是什么呢？我们愿意在神面前向他祷告的时候，我们去思考一下我们所要向神表达的东西，我们所认识的神，我们的祷告是不是就这样相信他可以成就呢？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祷告是心和口也都是合一。今天我们要背诵的经文是在传道书五章一节，传道书五章一节。好，我们大家来背诵一次，我们一起背诵一次。传道书五章一节，你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因为近前听胜过二媒人献祭，他们本不知道所作的是恶。再来一次，愿神的话记在我们心里面，你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因为近前听胜过二媒人献祭，他们本不知道所作的是我的。好好，我们现在跟着下来呢就报告事项。今天有很简单的两个报告事项。第一个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今天今天我们两点钟啦，两点钟教会的执委会有开会，请同工们呢出席这个会议，我们一起商讨成功。第二就是姊妹团契4月18日星期日，又星期日下午两点有聚会，请各位姊妹留意这个时间，是吧？应该是下个礼拜日了，下个礼拜的主日之后两点钟有聚会，欢迎姊妹参加。好，我们祈祷事项，为今天的周委会我们祷告啦，我们都其实都需要常常为教会的这些我们的教会的领袖我们的同工来祷告，求神赐给我们周委，我们有智慧，我们也都有行动的能力，可以完成主所托付我们的使命和工作，让我们周会是无论讨论事项或者是我们执行的时候都是有效率，可以去造成神所给我们的这个托付。第二呢，就求主使疫苗呢产生果效，我们需要为这件事不断的祷告，因为其实有很多地方仍然都是讲是打了疫苗，但是为什么还有很多人确诊呢？这个我们都要求神，求神你真的怜悯。虽然有疫苗，让这个疫情可以完全的控制下来，求神赐给我们会恢复一个正常的生活，这个我们需要继续的祷告。第三，弟兄姊妹，这段日子里面我们都看见，我们要为信徒在等候主耶稣再来这个日子里面，我们更加懂得的殷勤的侍奉主来祷告。基督徒，我们要知道我们都要警醒，耶稣已经讲，耶稣在世上已经讲了很多次了，他来的日子近，其中是什么呢？其中瘟疫这些这样的情形都是一个的显示了他的日子近了一件事，所以我们真的要预备心，预备心在主的面前好好的什么，好好的使用我们的神所给我们的各方面的能力，okay？ 钱财的能力，办事的能力，才干各方面去侍奉神，因为我们都知道神也都会去会跟我们问我们，到底我给了这些东西你做了什么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可以殷勤的侍奉主，我们用爱心的去领人归主，拯救人的灵魂，让我们不要辜负神对我们的信任，好吗？我们低头，弟兄姊妹，在你家中我们有短短时间为这几件事来祷告。 我们同心来陪主祷文，我们一起来。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这个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好，我们一起唱三一颂。领受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面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仰面，赐你平安，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接着我们将一切荣耀归给给主，愿上帝在基督里的平安与你们家人与每一个人同在。我们再见，拜拜。